滑倒动物冤无龙案，滑倒习近平的刀把子黄小红，200,000中共解放军及特种部队隐藏美国境内等待激活，四中全会闭幕式换场地，习施家军曝光暗藏大事件，俄试射海燕式核飞弹，几乎遭夜袭，惊悚云南小野人被爆涉反人类产业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0月27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冤无龙案持续发酵，原因是此案涉及的背景好像无底洞，深不可测，层层剥皮还有皮。另一方面是此案第一次令这么多中国人看到了中共一系列残害中国人的产业链，那种残暴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而且是深不见底。目前冤无龙案的连署已经超过了60万，按照目前这个速度将很快冲破100万。冤无龙离世后，人们在灵媒的指示下，在他生前的视频里面找到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日前有网友发现冤无龙暗示自己有危险，福利来救他的那个影片，他在镜头前闪了一下他要煮的食物，仔细看居然是榴莲皮，瞬间再次激起网友的愤怒。榴莲皮怎可以用来充饥呢？为什么他的命运这么悲惨，落在那些无情的人的手里面？此外，近日有消息称北京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或涉及冤无龙案，引发舆论震动。冤无龙案证据这么明显，却以快速酒醉意外堕楼为理由结案，原因就是这样。自此，民间自发追真相行动全面升级，有网友认为是蔡奇，因为之前很多证据指向蔡奇的私生子，但是北京朝阳分局局长北波，有人又将矛头指向习近平的刀把子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日前有网友发出截图显示，自称是红三代的林北川实名举报北波，在聊天的截图里面有个神秘网友打出三个字黄小红，第三个字是用拼音打出来的，连起来就是指黄小红。亦有网友说北波上面是黄小红，虽然我们不可以证实消息的准确性，但是从目前的消息来看，所有涉案的人员都与习近平的手下有关，幕后大佬蔡奇现在是黄小红。一张冤无龙住院戴呼吸机的图片热传网络，有网友表示，据称冤无龙2年前住了17次院，粉丝不停地跟他说要小心，大家都很担心他，他们说他的后援会之前被强制解散了。有网友透露他报过警，写过纸条求救，但每次都以一顿毒打来解决。报警警方有他们的人，他们又有私人医院，连精神病院都是他们的，向朋友求救，身边全是鬼，他正是被最好的朋友出卖的，你说他可以怎样做呢？日前还有网友挖出成立于2021年9月7号的微博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启浩大厦8楼，旁边就是全小于遗体存放的地方启浩艺术馆，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令人细思极恐。此外，张子枫、张伟丽主演、李心洁和姚晨特别演出的电影《下一个台风》，因监制方丽卷入演员冤无龙案件的舆论风波，被部分网民抵制。该片于星期六10月25号在中国上映，首日票房仅约200万人民币。另外，有网友发现，打击一阵再抵制的天娱传媒，目前已经改名为天娱数科，娱乐传媒伪装成科技股。有网友呼吁大家擦亮眼睛，我们要坚持，至少等他们的演唱会、电影、电视剧全部扑街。于梦龙离世之后，很多灵媒界前所未有地起来为他做法，甚至替他传递他的信息，包括英国灵媒10月17号《仙女星系的碎语》第三次接收到于梦龙的信息，他表示 嗰啲恶人将为自己嘅恶行付出沉重嘅代价。有啲人会发癫，有啲人会自我了断，有啲人努力想逃跑，但系佢哋唔可以如愿。此外，佢仲透露目前自己能够来去自如，仲同仙佛一起做事。当然，这个不相信的观众可以当古仔来听。于门龙说，未来会出现天地间的变化，他们偿还的时间到了。他提到，这些人想藉由各种邪术来延长他们的寿命，以为自己是皇帝，没有人喐到他们。然而，他们错了，并不是仙佛喐不到他们，而是仙佛出于慈悲，想给他们悔改和弥补的机会，想减少一些他们的血债，但偏偏他们没有任何一些悔改之心。因此他说，这十几个人终将为自己所作所为，为接下来的一世、五世、十世乃至二十世，他们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同时想告诉每一个善良的人，你们的善良很重要，但不能只放在内心里。有网友表示，这里可能是指无视邪恶存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种心态吧。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公开声明显示，越来越多原本沉默甚至身处体制内的民众因于门龙之死而彻底觉醒。多位声明人提到，他们曾经为国家强盛和军事实力感到自豪，现在在于门龙事件后深感震撼。高正正写道，因为于门龙事件，我对中共彻底绝望。他们独裁，用权力封嘴，让善意的人无处发声。此前三十几年一直被共产党蒙蔽双眼，现在才明白自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有网友表示，于门龙这件事会持续热传下去，十七个在场嫌疑人个个都会被挖到祖宗十八代。最后的根源其实是造成中国人无尽苦难的中国共产党。跟住是一则健康消息，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亚太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松容不迫。日前，华府风险咨询公司 Blackcross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外西弗莱明透露，有超过200,000中共解放军士兵跨越美国边境，尤其是特种部队，面积相当于盐湖城，他们处于休眠状态，等待被激活。他们可以在农场埋藏无人机等器械。此外，还有中国卡车司机，他们悄无声息地在美国境内运送部队、无人机和货物。至于更多细节，会记录在他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里面。这本书将在2026年的1月20号发布。弗莱明对本台记者表示，我们不可以公开所有来源，但是会报告部分情报结果。他说，边境开放了，很多极端分子和其他国籍的人进入，当美国公众将这些线索连起来的时候，会非常愤怒。弗莱明表示，我们正处于中共的超限战之中，中共与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朝鲜、毒品集团和极端组织合作，西方人在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教育下，思维方式与中共不同，中共思维极其险恶，行动狡诈，不人道，不道德，中共残害人数超过所有其他共产政权的总和，而且大多数是在和平时期残害自己的人民，所以他们不会重视人命。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证据包括活体摘除人体器官移植，在美国我们称之为预谋人命。弗莱明还说，中共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运动并做研究。这个运动是会员制组织，讲给大家可以做些什么，提供清单、真相和新闻。因为主流媒体完全被中共渗透，我做这个已经15年，没什么可以瞒得过我。《红色海啸》这本书会翻译成多种语言。弗莱明说， 呢本书写俾全世界所有嘅人，虽然重点喺美国，但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包括想摆脱中共嘅中国人。弗勒明仲为我哋朗读咗书背面嘅第一段话：持续嘅混乱，无法解释嘅疯狂，你感觉世界仿佛堕入悬崖。呢本书正系你所需要嘅，佢为全球每一位公民连接各个点，冇政治因素，一场战争正对你展开，有协调、持续、蓄意，社会嘅混乱与分裂都系设计好嘅。你同你嘅家人系无声、无限制、非常规且无情战争嘅目标。弗莱明希望呢本书进入世界每一所高中同大学，等大家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嘅现状同转折点。佢话好多人觉得买中共便宜产品冇影响，但喺全世界战争入边，你嘅选择直接关系到生存。停止购买中共产品，尤其系科技产品，这个就是投票。尤其年轻人要知道，抖音亦是一种毒品，它控制你们的思想。你会喜欢这本书，它比我预想得更复杂、更困难，但亦更有价值。书中引用了大量顶尖专家的采访，我认识他们多年。弗莱明表示，这本书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他只是整理者。他说，写这本书从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众。15年前我发现了这些信息，到现在没有人写过针对普通公民的书，所以我必须写这本书。这本书会像阳光一样驱散黑暗。此外，弗莱明还表示，他的同事在明年2月份也会出一本书，专注于活摘器官，内容包括真实个案、情报、视频、报告等等。按惯例，中共中央全会一般都是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但今年的闭幕式就突然转移到人民大会堂。5年前的19届四中全会亦出现更换场地的情况，当时是因为有中央候补委员在京西宾馆堕楼，而导致会场紧急转移。而本次场地变动，结合这次会议期间戒备森严的传闻，分析人士指出，这些暗示在开会期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而且中共央视播放的画面显示，四中全会会场中间出现了3次错开的空位，有一排台上还有茶杯，说明这些官员是临时被取消会议的。视频人周晓辉分析指出，四中全会上极有可能发生了某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大事，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权威极有可能受到严重挑战。为了保党，中共各派系选择妥协。此外，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女士在自媒体节目《芳菲时间》中爆料说，原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与原中共军委副主席何维东在河北省廊坊地区秘密组建一支武装部队，据悉该部队完全独立于任何中共现有的战区、军区和军队常规体系之外。该部队名义上属于副司级，但装备和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副军级标准，因此形成了典型的低级高配模式。更关键的是，这支部队的指挥链非常特殊，只是直接听命苗华、何卫东，而不接受任何其他中共军方机构的调度干预。蔡霞说，自己早前就在中共体制内通过多个不同渠道得知这一消息，但出于谨慎从未向外界提及过。他认为这支部队组建的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苗华、何卫东专门为习近平量身定制的私人武装力量，堪称习近平的私家军。部队驻扎地点之所以选择在廊坊，是因为该地离北京非常近，方便在关键时刻迅速调动，从而随时为习近平提供贴身的保卫和支持。随着中共国防部宣布9名军方上将的落马，这支私家军下落亦引人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失去军权后，这支所谓的私家军试图为习近平翻盘，但遭到中共军内反习派的擒获。在持续胶着的俄乌战争里面，两项最新动态再次推高紧张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成功测试新型核动力巡弋飞弹海燕式，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遭俄军无人机夜袭，造成平民丧生。 普京日前证实，俄军已完成 9N370 可燃式核动力巡弋飞弹的关键测试，飞行距离达14000公里，历时15小时。北约将其代号称为 SSX9 Skyfall， 被视为具几乎无限制射程战略性武器。俄军方宣称，该飞弹可以绕过现有的防疫系统，具备核打击能力。普京表示，这个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武器，并要求军方为实际部署做准备。外界认为，俄罗斯此举不单只是展示军事实力，更有意向西方释放威胁信号。分析指出，这项核动力飞弹如果正式部署，将改变全球战略平衡，亦使未来军控谈判更加艰难。与此同时，俄军无人机连夜袭击基辅，造成至少3人丧生、30人受伤，其中包括6个战乱的生命。市长克里切科表示，多架无人机在市区上空活动，部分被击落后残骸堕入住宅区，引发火灾，现场一栋9层公寓严重损毁，救援人员在废墟入面搜救幸存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以极端手段打击平民，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俄制裁与经济封锁。他指出，俄方的目的在于摧毁乌克兰人民的意志，但乌克兰绝不屈服。俄罗斯的核武展示与对乌民用区的持续攻击，显示战事进一步升级，局势更加不稳。评论指出，普京在战场与外交上同步施压，试图以军事威胁换取战略筹码，而乌克兰则持续寻求更多西方援助，包括防空系统与制裁支持。近日，四川雅安石棉县一高速服务区，一名来自云南的3岁左右、行为似野人的男孩，引发全网关注。有爆料指，云南有犬化圈养人类幼子基地，涉及人口贩卖、反人类的黑色产业链。该县城一餐厅老板话，佢睇到小男孩好可怜，送饭俾佢，却被自称系小男孩的家长要求放喺地上。男孩所谓的爸爸对此回复：呢个系我哋嘅生活方式，其他人无权干涉。有知情人士表示，小野人父母1年4季都不给他穿衣服，两个人都不做事，收入是由女方母亲提供。据信，男孩子父亲今年30几岁，大学学历，母亲40几岁，研究生学历，在村里面衣着暴露，屋企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弟弟，同小男孩一样没有入户口。有网友爆料说，这个是一个产业链，云南有基地，犬化圈养人类幼子，同食同分，而且暗网直播赚美元。去年有情侣博主发现并报警，警察看到基地都好惊，要求警力支援。同村的人说，去年被发现受害者已经没了，今年这个男孩因为声浪太大，估计很快会被销声匿迹。有四川网友发帖文说，所谓的女方母亲是团伙负责人，云南这里穷乡僻壤的地方没人关注，所以将粪养基地建在这里，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如果到北京落户口就是已经训练好了，送回北京负责人那里找买家交易。有天津网友表示，比起父母本身，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所有被采访者都口径一致的话，这个没问题，很正常，只是教育理念不同。这种集体性的麻木和认同，才是整个事件最荒诞、最令人窒息的地方。有网友发布消息截图显示，有很多受害者遭受相同境遇。在新闻结束，我们同大家讲一个旅游信息。亲爱的朋友，辛苦了一年，年中是不是想去旅行放松下？我们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天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至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至23号，东京、富士山、 京都、奈良、大阪，含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速拨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邮件 travel@southofhope.org。2026年行程已开启，快啲嚟预订啦！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接住落嚟请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哋嘅节目。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